创造与感知之间的密切关系，远超过你们的科学家所体认的。你们的肉体感官创造了他们所感知的实相，这句话说得很对。对一个细菌、一只鸟、一只昆虫及一个站在树下的人来说，一棵树是非常不同的东西。我不是说树只是看来不同，它的确不同。你透过一套高度专门化的感官来感知它的实相，这并不表示它的实相以更基本的方式存在于你感知的那个形式，而非存在于细菌、昆虫或鸟所感知的形式。除了你自己的外，你无法以任何其他的方式去感知那棵树的十分确切的实相，这适用于你所知的物质实相中的任何东西。并不是说物质实相是假的，而是说意识以各种装扮来表现它自己，而实质的画面仅只是感知这些装扮的无数方法之一而已。肉体感官迫使你将经验转译为物质性的感知，而内在感官却打开了你感知的范围，允许你以自由得多的方式去诠释经验，而创造新的形式和新的通道。经由它，你或任何的意识能认识自己。意识也是创造力的一个自然自发的运用。你现在是在一个三次元的范畴内，学习你的情感与你心灵生活能创造各种物质形象的方法。你在心灵的环境中操纵，这些操纵而后自动地印在物质的模子上。且说我们的环境本身具有与你们的环境不同方式的创造力，你们的环境是有创造力的，在于树会结果，在于一个自给自足的原则。好比说大地养活它自己的生物，你们自然地创造面貌是种族最深的心灵、精神与物质的倾向之具体化。以你们来说，这些倾向建立于无限长的时期之前，而且是种族心灵知识的库存之一部分。我们赋予我们环境中的元素更大的创造力，那是难以解释的。举例来说，我们没有会生长的花，但我们心里天性中强烈而浓缩的心灵力量会形成新的活动次元。如果你在三次元的存在中画一幅画，那么这画必然是在一个平面上，仅只暗示了你无法插进去的那个完全三次元的经验。然而在我们的环境，我们能够创造我们想要的任何次元的效果。这些能力并非我们所独有，而也是你们的遗产。在本书里，你以后会看到，在你其他的意识状态中，而非正常的清醒的状况中，你比你以为的要更常常的在练习运用你自己的内在感官及多次元的能力。既然我自己的环境没有易于界定的物质成分，当我在此书中解释到某些相关的题目时，你们将能借由推断来了解它的本质。由于你自己的心理结构才使你自己的物质环境在你看来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主要是靠联想的过程来获得你个人的延续感，而不是靠自身在时间中的移动而得到的熟悉感，那么你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体验物质实相。过去的与现在的物体能同时被你看到，它们的出现因联想性的联系而得以合理化 justify。 假使你父亲在其一生有八只他偏爱的椅子，如果你的感知机构主要是建立于直觉性联想，而非建立于时间顺序的结果，那么你会在同一刻看到所有这些椅子，或者看到其中一个时，你便会知觉到其他的。因此，环境本身不是一个分离的东西，而是感知模式的结果。这些是由心理的结构所决定的。因此，如果你想知道 我的环境是怎样的，你必须先了解我是谁。为了解释，我必须先讲一般性的意识的本质。在如此做时，我等于是告诉了你们关于你们自己的许多事。你们本体的内在部分对我将告诉你们的事情已经知道很多了。我部分的目的是使你的自我性的 egotistical 自己认识你的大部分意识都已熟知的知识，那是长久为你所忽略的。你向外看进实质的宇宙，而按照你的外在感官所接收到的资料全是实相。比喻地说，我要站在物质实相内而为你向内看，并且描写那些意识与经验的真相，那是你目前因为太着迷而看不见的。因为你对物质实相着迷，而你们现在是处于与我这个我透过他写书的女人同样深的出神状态里，你们所有的注意力全以高度专门化的方式集中在一个发亮的耀眼的点上，即你们称之为实相的。在你们周围还有许多其他的实相，但你们忽略它们的存在，抹煞了所有由它们而来的刺激。你们将会发现这种出神状态是有道理的，但你们必须逐渐醒过来。我的目的就在打开你们内在的眼睛。我结束我们的课，我们已接近第二章的结尾。现在祝你们晚安。第518节，我将给你第二章的终结以及下一章的开始。自然，我的环境包括那些我与之接触的其他人。沟通感知与环境几乎是不可分的，因此在对我们的环境的任何讨论中，我自己与我的同事之间的通讯方式就是极为重要的了。在下一章，我希望给你有关我们世界的一些简单的概念，关于我们所涉及的工作，我们存在的次元，我们所看重的目的，最要紧的是组成我们经验的那些我们关心的事。